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卫生音好听的很，我稀罕的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讲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无知西无知，匪夷所思。
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响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俺那些老欢喜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欢乐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大家早上好，我是宁欣。
今天跟大家哈要聊一聊，哎呦，首先还是从天气说起吧。昨天真是悉尼是冷的嘞，冷嗖嗖的那种，
很多地方都达到了冰点哈，这在悉尼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是的，所以昨天早上满满一盆水冲在那个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冲了很多次，依然没办法，还是要开暖气。希望这波冷风据说是今儿就过去了，悉尼了哈。这是也是我觉得入冬来可能最冷的一天，昨天早上开车零度。好，大家注意保暖吧，尤其是这个地上有时候比如说到了冰点的时候，你第二天早上开车比如说有些水荡子，它上面有一些冰或者霜的话呢，可能容易打滑哈。好，跟大家来首先分享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两天可能非常关注啊，说实话挺难过的一条消息哈，这个多事之秋，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搭乘去游船，它是一个游这个小型的观光潜艇去看这个泰坦尼克沉船的这样一个观光潜艇呢，现在目前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真的不多了。
是的，我们其实感觉新闻各大新闻媒体一直用的这种话呢，也感觉也是一直在倒计时哈，说还剩90多个小时，还剩40多个小时，直到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可能还有少量的时间哈，少量的氧气供他们存活。
对，这个时间在跟时间赛跑哈，而且这个船舱里一共是有5个人，除了一个驾驶员之外呢，还有四人，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有一些更多的细节，还有一个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富豪。那跟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这艘名为泰坦的潜水器哈，它的背景它是美国一家私营的海底勘探公司，它叫做 Ocean Gate Expedition， 那这个是他们所有的，失踪地点呢是在距离加拿大东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海岸之间370公里处，所以看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岸警卫队现在都在相关的海域还在用声呐还有空中搜索，水面舰艇继续进行搜索。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最新消息是呢，是探测到了一些来自海底的敲击的声音哈。但是这些敲击的声音并不等同于已经确定了潜艇的位置，而且水下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呢，会给这个潜艇的，没错，有很严重的干扰。
对，
所以说现在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哈，我们看一下船上五个人他们的命运呢，也越来越让我们揪心。那来自这个 Ocean Gate Expedition 的公司的代表说呢，潜水器里面一共有5个人哈，基本组成就是一名驾驶员、3名游客以及一个导游。那据信哈，船上刚才谢欣也介绍了，有一名英国的探险家、一名法国的退伍军人以及呢潜艇专家。但是根据社交媒体的消息呢，我们看到英国的亿万富豪呢哈米什哈丁是其中的一个人。
是的，那么其实这家叫做 Ocean Gate Expedition 公司，他们是从事泰坦尼克号沉船残骸潜水观光业务，他们在官网推送的7天游的价格是多呢，是25万美元，这个盈利呢就是主要是用来在研究泰坦尼克号。
哎呀，这25万美元哈，这船上的3个游客吧，付了如此高昂的金额，但是呢却遇到了命途多舛的事情哈，被困在海底的一个铁匣子当中。
对，
我们最起码还是看到了一点点进展，就是探测到了相应的信号，那加上专家说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氧气留存，我们也是会为大家持续的
关
注。
对，我估计很多的社交媒体此刻包括无论是视频的、音频的还有文字都会在一直跟踪，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关注这五个人的命运哈，希望他们能够有惊无险， 重见天日，
就像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哈。
啊，看过那个 U571的电影，那个大片好莱坞，大家可能都知道。有时候你想想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来自于这种痛苦，而来自于恐惧本身。
是的，
在深海里，就像那个铁盒子。刘慈欣当年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他就讲这个我们最后地面无法生存了之后呢，嗯、就有些人往地心去住。我们知道地心当中都是那种熔岩，嗯嗯，然后它就有一个外面很抗这个高温的容器，但是你是与就是。与世隔绝，不见天日，怎么办呢？就通过 VR、AR 的手段，感受微风拂过你的面，感受到这种青草的香气。但是如果想想有这一天，哪怕有 AI、VR， 你还是觉得挺悲哀的哈。
没错，没错。其实前几天在社交媒体上也看到另外一则消息哈，嗯、就是说在宇航员训练的时候呢，他们很重要的一项训练就是专注力训练。
是的，
他这个训练其实就是在一个五感全部被剥夺的一个空间之内，把他们放在那里，让他们感受无边的黑暗和无声。
对，因为特别是长途的星际旅行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跟恐惧、孤单、寂寞这样在打交道。有时候这宇航员也好，还是做这种我们叫将来这种太空探险的人，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要面对很多。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通过一些科幻片，就长途的奔袭之后又在一个秘密的环境，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开始互相厮杀，就是到最后你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没错，
好，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还是跟科学跟我们的生活未来有关系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不管怎么样，这些探险家，我们不说他们是去探险吧，这些探险家还是挺了不起的，因为他们为人类的这个科技，我们的这个生活向前迈进一步，其实付出了很多的这个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我们一方面发展科技，也要爱护地球，因为全球变暖，说到这个世纪末，亚洲的新都库什山脉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可能就会失去多少体积？75%，我的天，3/4都没了。
嗯，是的，那大家其实想到喜马拉雅山脉，想到的都是那个白雪皑皑、冰霜覆盖的景象。
对，
试想一下，如果75%的冰川都没有的话，它失去的不仅仅是景象，还有可能会影响沿岸哈国家的，比如说他们的用水啊，
对，
他们的灌溉啊、农业等等等等。
对对对，
那亚洲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呢，绵延3500公里，跨越了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中国、印度、缅甸、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嗯，那这个刚刚讲到了，科学家说，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1.5或者是2摄氏度，到2100年，整个地区的冰川损失30%到50%，就是将近丢去了一半哈。那这个冰川融化，就像刚才你新提到的一样，它带来的气候地貌的变化，然后我们现在无法想象。你想，包括产生这么多的这个冰化成水，它的洪水也是不可难以去估量的。
嗯、是的，更何况有很多人就依赖这个高山冰雪融水去生活哈，无论是饮用水，还是生活用水，还是灌溉，
对，对，
可能有很多的次生灾害。
对，而且那边游牧民族又比较多一些哈，大家可能观察新闻也发现，今年去喜马拉雅呢发生的这种，其实这种死亡事件是蛮高的今年，而且很多人奔向，尤其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五一刚刚过去，连喜马拉雅都在堵人，一步一往前挪、嗯、有时候啊，确实这个扎堆儿、啊、哈，怎么说呢，要理性的扎堆儿。你要想想，如果人去多了，你这个碳排放垃圾，你看喜马拉雅的大本营下面，珠峰脚下大本营那个垃圾堆的来，有时候大家去玩的不要留下这种特别这种很不好的人为的一些很废弃的东西哈，就是对这个环境造成很这个严重的伤害。毕竟我们就跟这个地球还是要共荣共生的，
嗯，我们还要依赖它、嗯。
对对对，好，接下来看这个科技，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贴片疫苗。
是的，哎，一想到贴片疫苗，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哎，很多小孩有福音了，因为记得小的时候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打针。那如果有了这个贴片疫苗，你就像贴一个贴纸一样贴在身上，哎，疫苗就接种了。那相信儿科医生哈、啊，这个工作压力要减轻不少。
嗯，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疫苗很多情况下它都是要在冷冻的环境下有一定的保质期，尤其是运送，特别是偏远地区，它没有这个储存和运送的条件。那如果现在是贴片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一贴上去，那不仅仅是之前我们好像看到过，就是说以后这种流感的是通过贴，在我们澳大利亚 其实蛮多的，这种包括一些女性就谋福利哈，就我们知道有些避孕药啊，都可以通过那个胳膊上的兽药就贴片，还有这个外用的一个油膏涂在手上就可以了，还可以改善这个雌激素的这个补给。
嗯，
所以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发展的话，学这种 medical science 的人总会让我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便利哈。好了，言归正传，很快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微声音本音了哈。
嗯，
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在家里放一个秤的时候，一般都是喜欢或者在外面有那种免费的秤，我都要左右看一下有没有人在跳上去过一把秤，
生怕别人看到上面的指针的具体数字哈。
那是比年龄还要恐怖的东西。
嗯，我们东亚文化好像就是对体重特别特别的敏感哈，但是有一个国家对体重好像就是没有这么敏感。
哎，曾经有一个朝代也不是很敏感。
哎，因为什么
呢？
啊，以胖为美是吗？
对对，丰满。嗯，我们来看看是哪儿要过秤了。
听众朋友，如果上飞机之前哈，要求您称一称自己的体重哈，让航空公司知道这些信息，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坐飞机。
嗯，当然有时候如果你没得选择的时候，还是只有坐哈。那前提就是还要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就是最近新西兰民航局以安全为由呢，要求新西兰航空从五月底就开始对奥克兰机场出发的国际航班乘客进行抽样称重。
嗯，
啊，这个目标呢是到7月2号就要完成涵盖1万名国际乘客的体重调查。就攒下了10000个人的体重。
是的，哎，他们要这些记录干嘛呢？新西兰航空也解释了，说为了协助航空公司哈，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了查看载重数据和机上重量的一个分布的情况，来了解呢这些年来飞机承载的重量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是，他们就可以更精确的算准这个燃油嘛，现在这个啥都贵，尤其是能源哈，他把燃油算准了，降低这个飞机的碳排量。那比如说我用这个多少升的这个航空燃煤油，用多少，然后就不需要就加的特别的多哈。那新西兰当局在2004年其实就曾经调整过这个乘客的平均标准重量，就是人均77公斤啊，我们当时说的是带的行李，
是
含手提的这个小的，调高到了人均84公斤。
看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平均体重的确也是在增长哈。
嗯，
当然了，提醒大家，仅仅适用于所有13岁及以上的乘客哈。
嗯，
目前这个标准
也不 care 你要不要知道他的体重。
哎，对的，13岁还是小朋友。那目前这个84公斤的人均重量，到现在哈又快20年了，一直没有更改过，
是不是又要调整了哈？
嗯，
但是现在想的就是，尤其是冬天，我说昨天在想的就是，又到了大家上卫生间坐马桶的时候战战兢兢的那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如果去减肥的话，突然心里蹦出一句直击灵魂的话，我觉得脂肪才是心灵真正的铠甲。就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
它保护的不仅仅是
我们的
温暖啊，
哎，而且安全嘛，它这个缓冲也厉害。嗯，关键就是你哪怕坐下去那一瞬间，你都是有底气的。
底气是脂肪肥肉给的。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据天空新闻哈，跟口罩有关的一条消息。
嗯，我们知道在大流行期间呢，很多国家的人们哈生活在那里都这个有了戴口罩的习惯。那在日本呢，那些在大流行期间习惯于戴口罩的人哈，正在报名参加一种课程。哎，这个课程很奇怪，就是教人们如何重新微笑。
觉得第一个生财有道，就作为一个消费者来看，
世事洞明皆学问嘛。
人情练达即文章，
对，微笑也是一门大学问。
哎，我们把秦可卿老师门口的这副对联背得很熟。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戴口罩教他们重新微笑。我在想，我这个有人会去报吗？
嗯，
现经济又不好，谁愿意花这个钱？第二个就觉得能想到这个点子的人也真是个银财哈。那虽然在疫情之前口罩在日本很普遍了，但是很多人用它来对付季节性的疾病和花粉症。确实有时候戴花粉这个比较厉害的时候，春季的时候戴个口罩会好很多。
嗯，但是我们也知道，当这个日本政府正式规定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家要戴口罩的时候呢，很多人慢慢就培养起了这个习惯，口罩的使用就急剧上升了。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在3年多前病毒出现之后呢，这种做法几乎成为了普遍的现象。那么根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哈，在上个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在日本啊，有55%的人戴口罩的频率和大流行期间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哈，真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口罩长在脸上了。
哎呀，这个有时候养成一个习惯，也就是120多天的时间哈，就像有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有人就记得大家开玩笑，我说，哎呀，今天好像出门没戴口罩，就觉得少了好大个事儿，就有一种你感觉好像没穿裤衩
裸奔的
感
觉。
就确实戴过，而且有一些口罩确实做的挺漂亮的，
没错，
戴上去之后哈，然后也感受一把做明星的感觉。以前只有明星出门才戴口罩，对吧？把脸遮住。现在大家都可以黑超加口罩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么多的人，所以政府在3月份，日本政府哈就取消了戴口罩的建议。那但是呢，有人就说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疫情期间老是戴口罩，你就完全忘记了怎么去控制或者使用你面部的肌肉和表情。
嗯，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名字叫吉田斐山哈，他就觉得自己是其中之一。他说：“哎呀，在整个大流行期间哈，我就没怎么使用过我的面部肌肉哈，于是怎么办呢？摘了口罩之后，感觉脸僵啊。”他就聘请了一位微笑教练，说这是很好的锻炼，将帮助他准备进入日本的就业市场。
我可以教，打对折，我就想知道，甚至我可以他再折扣多一点。其实你要说他们使用这个微笑或者说是面部肌肉少，我觉得对我来说疫情期间使用最少的是口红啊。
哎，还真是，还真是哈。
对吧，
疫情期间也不知道，哎，对呀，也不知道口红有
没
有滞销。没错没错。
好，现在那没准可能疫情之后口红的销量又上去了哈。然后这个同学呢，他发现哎，他还有很多跟他一样去训练面部表情和肌肉的年轻人。我们开个班，您先赶紧的给大家团购一下，价钱可以再便宜一点。
是的。
然后接受指导，哎呀，他们就是把镜子举到脸上，用手指伸展他们的嘴边。我们一人给他发根筷子。
看上去也不难嘛，我们无接触式的哈。指导微笑，
而且一人发根筷子就练得最标准了。好的，他们这种叫做这个川野女士的公司啊，叫做微笑教育，现在课程的需求量增加了4倍。我的个妈，我这么预备到这么好的顾客。
对的，而且包括1对1的课程，我们看看费用是多少哈。它这个费用大概是哈7700日元，约合83澳元哈。
我们招两百个人就是一次小班，我们可以小班教育1对1的，还可以搞大班，跟搞 coaching 一样的。哎呀，确实，当然确实让人家自己面带微笑，对方也看得如沐春风哈。这个任何时候不要忘了失去这个笑的这个我们叫做本能也好，失去笑的这种动力哈。比如说收听我们的微声音哈，感谢。哎，好，我们接下来去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我之前看到这条消息，就是红绿灯。哎，大家想的这个红绿灯它的功能如果发生改变了，那肯定会造成很大的交通隐患。
没错，这个事儿还真就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哈。在江西的赣州宁都县呢，有一天大家突然发现，哎，主干道路口的红绿灯全坏了哈。先是两次出现4个方向全是红灯没有绿灯的这么一种情况。
对，一般来说我们看到这种肯定脑子里面第一个条子这个反应就是觉得系统出问题了，对不对啊？或者说中控室出问题了，连民警都以为是系统的故障。但是就发现第二天晚上快到12点的时候，同样的地点又是这样的情况，4个方向全是红灯，大家全部停下来。
对呀，这个事儿就觉得太诡异了，警方也觉得不对劲儿啊，于是呢就调取了监控视频，发现呢竟然有人啊故意撕条红绿灯啊，是他有人专门去干这个事情。
就关键我觉得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哈。那警察呢就在一个附近就蹲守，第二天早上把这个撕条红绿灯的嫌疑人温某某抓了，送到派出所。关键我们特好奇，大家肯定也是为什么要这么干。
后来民警也好奇啊，就询问说，哎，原来温某某哈在快手短视频软件上看到了有关修理红绿灯的视频，于是就抱着好玩好奇的心态，用自己的特殊工具哈打开了红绿灯的控制箱，就把现成的多个红绿灯全部都调成了红灯。
真是一个就是活学活用爱学习的人哈，从快手视频上学到了马上就要来动手，关键是直接就上手就干。这个公共设施也敢上手去，尤其是交通灯。现在呢，他终于啊， 就是得到了他的奖励，这就是爱学习得到的奖励。
他的回报就是七日行政拘留。
嗯，就人生给自己大开绿灯，就幸亏他没有全部开绿灯，四个方向都来车，对吧？你说四个方向都红灯，大家不敢动弹还行，四个方向都给你开绿灯，大家一看没看就注意，直接一脚油门过去，这个才太可怕了。
是的，是的，还好没有酿成这样的危险的后果哈。不过这个温某的脑回路呢，也许就是，哎，我让他们都变成红灯，我的人生就是绿灯了。
直开绿灯进去有饭吃，管饭了哈。那我们把这个音乐呢，今天就调整一下，要放到后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我们经常讲一机在手，天下我有。今天这一天，如果把手机上了班，放到家里头，觉得这一天可能就跟掉了魂儿一样的。
嗯，有个人呢，手机掉了哈，他不仅仅是掉了魂儿哈，差点让别人也吓掉了魂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我们知道呢，世界上有很多水资源很短缺的国家哈，其中最紧张的国家之一就是印度。那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印度啦。有一名政府官员呢，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几周之前啊，这名叫拉杰什·维什瓦斯的政府官员哈，他在印度的切蒂斯格尔邦的克尔塔卡水库中呢，不小心就把他的三星智能手机掉了进去。
其实我看完了以后，当时在想，三星应该让他当代言人呢，印度地区代言人。
对的，为了找回来花了如此大的代价。
哎，而且就是无形中帮这个某品牌的手机做了一个很大的宣传，而且你看他不是真爱。真爱，所以他才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把这个手机掉到水库的时候，是因为他当时去那儿野餐。最开始的时候呢，他要求潜水员寻找该设备，声称包含敏感的政府数据。第一个，找潜水员肯定比这个手机本身要贵。
嗯，
所以我在想，他手机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谁知道呢？哈，
哎，是不是跟现在某个人最近
台湾娱乐圈的
他的手机拿去修的时候泄露了数据哈？昨天还跑到现场去现场道歉，看到吗？
是的，是的，看到了。
某轮海的一个成员哈，
是的，一位偶像成员哈。
对对
对，这个故事也非常的抓马，不过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
他已经把黄子佼的风头抢过去了哈。
是的，
也是因为手机吧？
也是因为手机。那既然这个潜水员没有找到哈，那他又要求，更荒唐了，他要求拿一个泵过来，我把水库的水全部都给抽干了，来找我的手机。在三天的时间里哈，这个水库有超过200万升的水全部被抽走了。
你说这个手机多重要，关键是这又缺水，像这么多的水足够印度在炎热的夏季灌溉至少1500英亩的土地了。
嗯，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印度正在夏天嘛，极端的高温呢导致严重缺水，作物呢也枯死，甚至还有多地爆发了森林火灾和大规模停电的情况。
嗯，这个家伙不仅是一个，我先说脑回路比较清奇之外哈，也是一个坑队友的人。啊，把他就问他，记者还去找他，你为什么这么干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这个水呢，不适合灌溉。
嗯，
浇到地里对粮食不好，而且我是得到了上级的许可，
我上头有人。
哎，不，上级同意我把水坝抽干的。
嗯。但是呢，当然他这个行为实在是太离谱了，正常人都知道太离谱了哈。他因为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之后被停职了。
这个肯定上级听着，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不熟，这个时候赶紧要撇清关系哈。哎，关键是他都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估计不少人都有过这个手机掉到马桶里啊，掉到水盆里啊，都知道拿出来有的赶紧往那个米里面去擦哈，就是把水给吸干，都知道。你想他在里面泡了3天3夜抽干，这手机拿出来能用吗？好了，接下来看江苏卫视的一条消息。
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个故事哈。一名男子叫王思松，哎呀，这
像王思聪的听起对吧，
一字之差可能命运千差万别哈。看看王思松啊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他呢是偷偷扔掉了妈妈冰箱内的20余斤的陈年冻肉。
哎呀，可能他就说呢，他妈妈经常买一些那个新的食物放进冰箱，但是每次里面塞得满满的，有的就放很长时间，就囤货嘛，囤到那儿一年半了，他就担心妈妈吃了身体不好的，就偷偷的清理了。
嗯，妈妈发现了之后呢，哎呀，说你怎么把我这么多肉都给扔了呀？然后这个王先生就跟妈妈解释，获得了理解。但是呢，妈妈说，哎， 知道了，以后不会改，还是会继续囤货。
嗯，其实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的会想到自己的父母，确实有一部分朋友哈，我不说不知道别人，就我的父亲也有这个囤货的这个习惯。
嗯，
当然这可能有一部分历史原因，有家庭原因各方面的。他有时候也是买在那儿，就是他永远吃的都是这部分东西当中最不新鲜的一个，水果也是一定要放到要坏了，然后从坏的开始吃，就印证了以前家说那句话，就是你永远吃的都是这筐水果里最差的那一个。
嗯，很多老一辈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哈。
对，有些饭呢、东西菜它放坏了还去吃，吃了以后反而身体不好。那子女有时候可能也比较急躁，看到就很不高兴。
嗯
啊、也就觉得其实最主要的也请父母要多理解，就是心疼爸爸妈妈，不要吃那些不新鲜的，因为你有时候吃了身体不好，得不偿失。
没错，
本来买这些东西回去，就像你吃个新鲜的，不管这个菜啊、瓜果啊、蔬菜哈、肉类啊，就像你吃一点这个鱼啊，这些虾都是，不是让你放烂了，你舍不得，舍不得，千省万省，到最后放坏了，自己吃了以后还造成这个身体健康上面的这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前或正在开车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想到啊、哦，我们家里有些老人，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那一辈儿，还真就是这样，就是省了一辈子，千省万省。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的把心平气和的给他们讲，就是说你们这么吃坏了，其实也许我们可能付出更多的时间。
嗯，
我经常给我爸妈讲一句，只要你们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是我们晚辈最大的福气，不给我们添麻烦，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但另一方面嘛，我就说，父母也要体谅他们，有时候特别是经过那种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他心里都不踏实，不囤点东西堆在那儿哈。咱们互相理解，慢慢的给对方说，但是千万不要像这个阿姨一样的，我们就虚心接受，死不悔改。
嗯，其实有一点挺重要的，你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呢，父母老是说，哎呀，我这是也是为了你好呀，比如说，哎，我囤东西都是为了你来的时候让你儿子啊孩子小孩子吃的呀，我们这个时候就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哈，就说，哎，你到时候你给我做大餐，你做川西大餐，我才不要吃了，我要吃最新鲜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反驳哈。有的时候父母反而能够更想明白一些。
嗯，反正我们家我觉得遇到情况就是，我爸妈肯定是把最新鲜的，嗓子都哑了，他们一定是会把最新鲜的，哎，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了哈、这应该是我们的话筒的问题，应该不是我的问题。这个父母回家一般都是给我拿最新鲜的东西给我吃，而且把那个就是放久的沉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真的很心疼。我觉得都年纪这么大了，一定要想开一点啊，人生在世这一辈子嘛，除了这个脂肪是灵魂最好的铠甲，其实父母的健康也是我们年轻人的心灵的铠甲。
是的，
你们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不要给子女哈这么想，给他们就增加心理上的负担。
嗯，
好，今天的时间呢到这儿就结束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